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最大宗的听众朋友是开车族哦。春节连假国道交通，你今年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让我们欢迎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交通管理组科长蔡明哲蔡科长，科长您早。
是彭文早，以及各位线上的听众，以及飞碟电台的一个。听众都大家早安。
好，哎，今年的春节连续假期因为有头有尾的关系，所以特别长，九天，从1月29号礼拜六哦就开始到2月6号的礼拜天，总共九天。哎，其实哦，放假时间这么长，你们比较不担心，对不对？
所以稍微可以分散。
因为啊，假期短的时候，假设只有五天的假期，那真的很麻烦，
很集中，
因为很集中，车流量就会非常大，大家就会塞车，抱怨连连。拉到九天，大家是不用担心塞车的情况呢？
还是会啦，对，会没有那么的严重而已。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年哦，春节连续假期我们预估的交通状况跟交通流量。不过说真的，这虽然今年的这个假期长，但是今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没出国，
对，
所有的人都在台湾，所以这个车子一定是南来北往，东西交流哦，不像以前可能有一些人出国了，至少还少一些人在台湾，对不对？但现在没有，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高工局对于今年的一个预估，先来预估一下整个交通状况跟交通流量。
好，没有问题。那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哈，那这一次春节确实是九天，也大概是历年来大概也都是以九天是春节最长的一个假期的一个天数。那我们预估其实在除夕的团圆夜大概前有三天的放假，所以我们预估在前三天大概车流都会比较分散，所以原则上高速公路不会采取一些比较高强度的一些管制的一个措施跟手段哈。那另外不过从初一开始，整个初一一直到初五初六，整个车流量会非常的大，尤其是初一开始车流量会大幅增加，而且都是以南向车流为主。然后初二是回娘家，所以在初二的南向的车流量会达到南向的一个分流最大量啊，初三只是双向最大量，当然会有一些旅游跟开始有下午以后开始有返回工作岗位的旅次开始出现。那初四开始就是以返乡的车流为主，而且会达到北上的一个最大量，一直持续到初六。大致上整个交通的一个样态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大概也我们后面应该有一些资料可以让听众参考一下，
有，我们有备板吗？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我们有做备板？没有特别，好像没有。我们这边没有拿到资料，没有关系。
好，
所以那您要
我口头讲一下好了。对，几个比较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日期哈。大概从除夕之前，请大家就可以不用太过担心整个国道的一个路况预测，大概。依据我们历史的一个大数据资料显示，大概都车流的状况都可以维持得非常的一个稳定，
因为其实等于有四天嘛，
对，
从礼拜五哦，其实最后一个上班日有些人就会请假了，
对，没错，
你就会变成自己有十天的假，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是从礼拜五开始算，礼拜五六日一，
对，
一是除夕嘛，当天嘛，对不对？好，所以除夕的前三天加上除夕这一天，其实我看这个预测的量都还蛮 OK 的嘛，
对，
蛮上北下的量。
对，在这边我也是要宣导一下，其实有很多民众他不知道什么是 MVK， 那英文的简写它是简写，那原则上它是 million vehicle kilometer， 就是百万车公里。那可能大家会对这个比较陌生一点，但我大概也是简单解释一下哦，它就是以前我们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每一台车它都算一部车的话，累加起来它就是以前我们的一个交通量，就是我们的交通量的水准。但是呢，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叫百万车公里的原因，就是说你每一台车行驶的多少的里程再把它全部的累加起来，这可以代表它我们通过这个路段的它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效果，服务的效能是怎么样，所以会有一个百万车公里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单位所以大概可以多了解一下，一百万车公里就是所有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辆的累积行驶里程跟车辆数的总和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有这个概念了以后，我们大概也预估出我们这次春节的一个交通量的一个水准。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除夕之前大概是在看双向大概在90到110百万车公里。
对，
那原则上我们下面有一个表一个数字平常日大概在88，假日大概在100，所以除夕之前车流量 稍微比例假日再多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哦，
多一点点哈、哦，会有这个水准。不过从初一开始，你注意看、嗯、是一二五，哇，整个大幅增加，比平常、哦、尤其是例假日、哦、增加了两成了，两、嗯、成多了。哦、整个车流量开始增加，
三很多哎、欸，
对，
甚至初三，
初三是非常大的，
对，初三看起来是这个一点六倍，指的是比平常的车流量，
平常日对，平常日是八十八，
哎，可是这样子的数字啊，跟我们往年很塞的状况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好，
对，这个是依据历年，有一年是大概在108年，大概有达到这个规模。
哦，所以今年的这个规模也是蛮可观的、哦、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今年我们预估最塞的时间会是在初三跟初四，
对，初三是双向都车流量都大、嗯、而且都容易塞、嗯、那分向的话原则上南向是在初二72，看分向有个72，
对，有看到了，
它是72会比我们平常大概44、嗯、也是增加了快 1.6 倍，
对、哦、
也是蛮大的。
那如果是北上的话，
北上就是初四
初五也蛮多的，
对，你看北向是77哦、嗯、已经很接近我们平常交通量、嗯、光一个方向就已经很接近我们双向88平常日的一个水准了，
对， 对，
可见这车辆非常的大、嗯、不过初二的部分，因为初二大家可能都已经回到中南部、嗯哦、就是老家了、嗯、所以原则上车流量会分散在各地、嗯哦、而且都是有回娘家的特性，大概都提早出门，从、嗯、6点啊5点啊大家就出门，因为大家赶吃中午的、嗯回娘家的一个饭局、嗯、那中午过后其实车流量就时间疏解掉，所以初二的部分、嗯、车流的状况大概是中午以前、嗯、不过在初四要非常注意，初四大概中午过后就会呈现非常的拥塞，而且是大范围，从北上从高雄、嗯、台南、云林、彰化、台中、嗯、整个北上到苗栗、嗯、都会非常的拥塞，而且都会持续到半夜、
欸、可是有一个地方啊，它是根本不分日不分哪一天，永远都是塞得动弹不得的，就是国道五号。
没错，国道五号也是。
你们看起来国道五号在这个整个过年每天都会塞吗？
啊，这边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是有实施匝道封闭，哇，这个匝道封闭是强度最高的管制措施。
你说国道五号吗？
对，
还是全部
国道五号？
国道五号，
对，尤其
国道五号就往宜兰了，
对，往宜兰方向、哦、我们在初一跟初三，我们会这三天我们会做0到12时、哦、只封半天啊，石碇跟平林做路口的匝道封闭、嗯、因为我们大概有经过分析啊，其实国道五号其实双向在进风日都蛮容易塞的、嗯哦、尤其像是南向的话，大概在假期的前半天前半段、嗯、大概从5点也会一直塞到下午的4点、嗯欸、不过我们在去年开始中秋开始实施匝道封闭、嗯、大概我们是有跟国内的一些蛮专业的专家学者一起讨论过后所拟定出了一些措施、嗯啊、他觉得说这个匝道封闭它可以抑制整个车流直接干扰，因为如果交流道开太多，进来的车流量太多的话，因为整个国道的一个主线的动脉它会受到路口车流的干扰、嗯、然后它会造成一个冲击波、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高速公路其实没有号子灯，为什么它会塞车、嗯、就是因为有常常
车
汇入的车流太多，不然其实车流稳定的行进当中、啊、其实它要停下来的那个几率是蛮低的。
那你叫平林跟石碇，比如说你关了平林跟石碇嘛，那就是请他们去走替代道路。对，
对，
对，
替代道路、嗯、用替代道路的方式。那、嗯、石碇跟平林居民，其实这部分我们是希望他们共体时间大概是最尖峰的这半天。嗯、那下半天从12点以后，我们就开放给地方民众来做使用。那车流量也没那么大一点。
哪几天？
在初一跟初一、初二、初三。
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
0到12时。
国道五号，初一、初二、初三，国道五号的等于上半天啦，
0点到12点
，中午12点是石碇跟平林的匝道是封闭的，
对，是匝道
就是南下嘛，
对，南下。
那你北上不封吗？
北上没有，因为北上封的那个什么、嗯，它的那个效果有限啊，因为、
嗯、okay，
对，因为北向的问题是在雪山隧道，嗯，是隧道内的问题，好，因为其实，在国道五号，其实国五的交通状况跟西部不太一样，嗯、因为西部啊，我们大概平原段都三五车道以上，嗯、那国五自己有两个车道、嗯，那因为受限于两个车道，而且它又是有很多隧道，嗯、其实隧道对于整个车流容量，它是会有折减的、嗯，因为大家进到隧道，它可能会有一些黑洞效应，它想要稍微踩一下刹车，其实。踩一下刹车这个动作就会造成国道在塞车的时候就会造成拥塞了、嗯、
对，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继续讲国道五号。为什么？因为国道五号真的就是大魔王区哦。那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整体的一个车流量的预估，其实我们会觉得今年的南北向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应该还在大家可以预期跟接受的范围内。等一下回来我们做一个预估，比如说整个时间哦，比如说这个整个南北向的可能大家会比较会建议，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大概都讲了啦，可能会拥塞的时段，那路段我们等一下可能回来讲一下。但待会回来我还是继续讲国道五号，除了刚刚所讲到的封闭匝道之外，还有高承载管制的部分今年竟然取消。取消欸，以前不是说高承载管制是要让这个
三人以上嘛，
哎，为什么要取消？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礼拜一，一同过生活，春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要注意的事项。今天很开心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蔡明哲科长。哎，科长，我们时间不多，进度要加快。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初一，我们讲到国道五号的这个匝道封闭，主要是初一、初二、初三吗？
对，
就这三天而已。
对，
零到十二点。
其实西部国道每一天都会有了，大概从初一到初五，而且我们这次匝道封闭有做一个调整。以往我们都是会全天封闭，像大家常见的埔盐系统、平镇系统、西滨都是全天封闭。那我们这一次大概有时段性的调整，针对不同方向的尖峰路。
有，我们现在搭配一张图卡给大家看。
对对对，我们做一个调整，大概只是希望能够兼顾一些地方居民使用国道的需求，在低峰时段，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时段性的调整，大概南向是零到十二时，零到十二点。那北向的话，从7点到24点，大概是有做一个时段性的一个调整，也请民众留意一下这个时段。
好，国道五号的高承载管制，有一些时段跟日期是取消的，对不对？
对，那国道五号的部分也这边也我们也做一个分析过，大概从南向的部分北向还是有高承载管制啊，从初三到初六，除掉2点到晚上的9点，从宜兰这边北向都有高承载管制。不过在南向的部分，因为我们近年也采取的匝道封闭的做法，比较高强度的匝道封闭会比高承载的强度还来得高。那其实在春节期间，在人数是比较多，我们大概也是经过问卷调查和相关的数据分析，三人以上的一个比例大概都达到快90%了。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三人以上，我前往国五往宜化东，所以这个部分春节会比较高，而且再加上其实在春节期间的货车量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往国五的货车量比较低，所以我们这次大胆的取消了初一到初三的南向，只有南向哦，高承载管制这部分也请民众留意一下不过我们还是会透过一些匝道封闭，还有一些匝道移控，控制我们整个国道的一个服务水准在一定的一个比较优良的一个水准以上这个是在国道五号。不过在西部还是有高承载，在初三跟初四的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从国一的高雄到湖口，以及国三的九如到大溪，我们还是有北向的大范围的高承载的一个管制措施。
对，所以还是要分一下那个国五有一个时段南向的是没有的，初一初二初三是没有的，但是西半部的其他的这个南来北往的其实还是有的。
是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年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是您一定要说的，就是有关于防疫的部分，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这两天大概疫情稍微有升温但我们还是会依据整个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发布，我们会采取后续的一些滚动调整的作为，包括像是我们的匝道我们的一个管制措施，我们会因应疫情的状况我们来做一个调整，如果有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大概是维持我们目前的一个做法。那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可以上我们的高工局的官网来查询那不过在服务区的部分，服务区的部分还是第一线接触到民众最直接的地方所以尤其像国道的服务区，它是南来北往会使用到的一个地方所以原则上我们的一个在现阶段容留人数我们都已经采三级了还没到三级，我们都采三级的一个水准的容留人数来控管那另外就是服务区里面我们在用餐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间距，会有一个服务区的隔板跟梅花座，我们现在都维持住另外就是消毒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尤其像是我们现在都比较三级的一个警戒期间来做消毒，像我们服务区的像是公共卖场以及公厕，我们大概维持大概每4个小时消毒一次，那会视情况再增加那民众常接触的一些扶手电梯的一些按钮，那原则上都2个小时一次这个都是会尽量来做一个清消那另外就是服务区还是有一个部分就是防疫车队，它其实会常常会警告我们服务区它必须使用厕所，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专人引导到它的特定的一个独立空间来做 上厕所这个动作，而且上完厕所会马上消毒，都跟一般服务区的民众来做区隔。这一块是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点，我们说会做好相关的隔离。
我觉得在春节期间的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真的是防疫这件事如临大敌啊，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看这个轨迹啊，然后哪个地方这边假设有人确诊，那我们这个地方就全部都要做一个框列或者是扩大裁剪。你想想看那个春节期间的服务区人有多少啊？这真的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务必配合，
对，
务必配合。那最后还是要请这个科长跟我们讲一些，在今年的春节建议宣，就是建议大家怎么走，什么时段这样子。
好，其实最重要，我们这次收费措施也有一个优惠，大概就是0到5点是免收费的一个时段。那我是建议民众如果想要避开白天的尖峰，我是希望你能够养足精神，睡饱以后再上路。可以利用这个0到5点的免收费的一个时段，不管你是要南下长途或北上的长途，这个时段是完全都不会塞车，而且都完全是免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西部国道有很多替代道路，像是如果你真的必须开车在尖峰时段白天上路的话，我是建议在南向部分南北向部分可以多利用台61线来替代整个国道1号跟3号，它比较长途的一个路廊，尤其是新竹到台南这个双向的台61线，它是高架化，而且是完全的都是免费的，完全长途化可以节省蛮大一笔通行费的，这个是台61线。那至于国道5号部分，因为国道5号它容量比较低，所以我们是建议往国五旅游部分多使用公共运输。如果你真的要开车的话，在尖峰时段我们是建议可以走台9线或者是106以的一些替代道路来避开尖峰，不过在你搭公共运输的话，我们有鼓励一些公共运输的优惠，大概你用公共运输你大概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的一个行车时间是没有问题的。那最后还是要呼吁，就是怎么去避开这些拥塞的一个时段。原则上有一个重点，南向多利用1点以后出发，北向都利用中午以前12点以前出发，你就可以避开我们常见的这些拥塞的一个路段跟时段。那也许会有一些局部的路段会可能还是会拥塞，不过大体上来看的话，是都可以维持到一定的一个服务水准。你只要遵循好这个出发的一个时间，南向1点以后，北向12点以前，你就可以避开整个国道比较尖峰的一个时段。
好可怕因为我今年要往东部去，好可怕啊！就觉得今年真的会是车很多的一年啦。但是虽然说这个时间拉得长，还是会比较好。
虽然拉得长，但是集中度还是有。
集中度还是有，尤其是国道
初三初四，
对，初三初四之外，初三初四本来就是往年过年就是这个时间最多。
对，
因为除夕、初一、初二大家在家里面啊，或者什么，初二当然有一波回娘家，但如果真的是要大家自己家里面跟朋友出去玩，大概都是初三、初四、初五这几天。
对，
那国道五号就更不要讲了，所以就大家，我觉得呢，今年呢，如果是要走国道五号的人呢，大家就一样哦，就是如果你要南下的话，就睡饱一点，半夜上路，我觉得应该会是比较好的。
上路之前先查一下我们高速公路局的1968 APP。你先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怎么样，你再做一个时间或弹性动线的一个调整，会比较好。
好，今天非常谢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交通管理组的蔡明哲科长来跟我们分享。那更多更详细的这些有关于整个2011年春节连续假期的一些交通疏导措施，都可以上我们高公局的网站，
会有专门的网页来介绍。
官网会有专门的网页，你就点进去111年的春节的交通运输，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如果要随时掌握车流量的状况，就是上1968 APP。希望大家要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在路上塞车也尽量开开心心，
对对对对
不要心烦气躁，好不好？谢谢科长，谢谢，也
谢谢
大家。